列王记上16章1到20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哈娘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进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巴沙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德沙。他的儿子以拉接续他作王。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犹大王亚撒26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辛利背叛他。当他在德撒家家宰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辛利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27年的事。辛利一坐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辛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既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这是因巴沙和他的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也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王亚撒27年，辛利在德撒作王7日。那时，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民在营中听说辛利背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暗利做以色列王。暗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德撒。辛利见城破失，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辛利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感谢神。
好，谢谢陈杰姊妹啊，带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啊。那这一段的经文呢，主要是集中在北方啊，北国啊，这北国的王频繁的更换呢。我们数一下哈，这个南国的亚撒王治理南国的41年当中啊，北边的国哈，出现了7个王啊。那今天这一段呢，主要集中在这其中的3个王的身上啊。巴沙王、以拉王和辛利王啊，好，那借用这个徐磊姊妹昨天用的这个图哈，大家看一下哈，上面是北国，下边是南国啊，你数一下哈，这个耶罗波安做王的最后2年的时候，亚撒王登基啊，那到亚撒王死的时候呢，是亚哈已经做王了哈，所以中间哈从耶罗波安到亚哈，这中间北方一共出现了，这是7个王啊，都跟这个亚萨是有 overlap 啊。那他用这个不同的颜色表明不同的朝代啊，也就是一家人做王哈，父亲传给儿子啊，这算是一朝啊。那到巴沙这里开始换朝了啊，因为他把这个拿达杀死啊，他们没有血缘的关系哈。那巴沙死了以后呢，传给他的儿子以拉啊，这是一朝啊。但是辛利起来呢，又把以拉杀了啊。他们之间也是没有血缘关系哈。辛利是这个 所有的王当中，北国南国加在一起，这个纣王最短的、最短命的一个王只有7天。之后呢，这个按例来就把他给灭了那他知道这个结局不好，他也不想把这个王宫留给这个按例他就把这个王宫都烧了然后自焚而死这是写这一段的历史那这就应了这个箴言28章第2节所讲的话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所以相比之下，南边的国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北边的国呢，这个不停的改朝换代犯罪所以这一段里面不断的提醒他们犯了都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第2节第3节先知来对这个巴沙宣告神的这个审判这个先知叫耶户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耶户跟后面出现的北国有一个王叫耶户混在一起，这个是先知耶户同样的名字他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家一样啊。”20节经文当中一共是至少5次提到，他们犯的罪就是这个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受的刑罚也要跟这个耶罗波安所受的刑罚是一样的所以除了第2节、第3节提到2次之外，第7节、第13节、19节都是提到他们犯的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回去复习一下耶罗波安到底犯了哪5种罪呢？这个回到12章25节到33节，这里面很仔细的把耶罗波安所犯的5种罪都写在这里了后面他只是重复他们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第一个罪就是拜金牛犊造了2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但，一个放在这个伯特利然后呢，在金牛犊所在的地方，在这里建殿那不光在这建殿，后来他们又在很多的地方建这个拜牛犊、拜假神的这个殿。到了按例的时候，他就买下这个撒玛利亚城在上面建新城、建新殿这是他们直接违背这个神的规定因为建殿只能在耶路撒冷只有在一个地方是敬拜神这个合神心意的地方那不仅建殿呢，而且私立祭司设立不属立位人的谁愿意出钱就可以买这个祭司的位置耶罗波安这个王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设立人做祭司第四个罪呢，就是私立自己的节期。定8月15日为节期然后呢自己去献祭不按照规矩，只有祭司能够献祭烧香这个耶罗波安都自己去做所以这5条罪后面没有仔细的去讲，但后面都说他们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这是5种罪拜金牛犊、拜假神、建殿、私立祭司私立节期他们后面。虽然没有立自己的节期，但是都照着这个耶罗波安所设的节期去做然后自己去献祭所以第一个思考问题巴沙王虽然取代了耶罗波安家在北国第一次实现了改朝换代，从此开始北国频繁的更换君王、更换朝代、更换这个首都现在是在德萨，后来就换到撒玛利亚城换了好多外面的东西，但是呢，都是换汤不换药走的还都是耶罗波安的老路虽然杀死耶罗波安，但做的事情跟耶罗波安是一样的，那这是为什么？我们看看神对巴沙的审判在第7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波安家一样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但接下来又讲一句话，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啊！哎，这句话不是成就神的预言吗？这是神讲的呀，他们家要被灭除哈，这个所有的男丁都被杀掉，然后死在城里的要被狗吃哈，死在旷野的要被空中的鸟吃，这不是神的预言吗？巴沙所做的成就了神的预言，为什么这却成了他被定罪的原因之一呢？啊，15章29节讲了哈，正应验耶和华借着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啊。成就了神的话，但是呢，却成了巴沙被定罪的原因啊！所以我们思考一下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的解释啊？神手中的工具和神手中的器皿是不一样的啊。工具和器皿之间有什么区别哈？巴沙显然在这里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啊！神借着巴沙成就了对耶罗波安家的预言。为什么这也成了定巴沙罪的理由呢？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辛利的身上哈，辛利杀了这个巴沙家，而且做得很厉害啊，杀人止不住啊，不仅把这巴沙家的人杀了，连他的亲属，连他的朋友的家人都给杀了。辛利也是哈，灭绝了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但后来呢，巴沙要因着他所犯下的罪，受到惩治，而且很厉害哈。这一次不是别人杀了这个辛利，是他自己啊自焚而死哈。这个悲剧是很悲惨的结局哈。只有7天这个消息传到这个地名又出现了哈，就是在个基比顿哈。这个暗利在基比顿那边打仗，你看从昨天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基比顿哈，是拿达啊，这是20多年前呢。20多年前这个拿达为什么被杀死？是在围困基比顿城的时候被巴沙杀死。20年后再次在基比顿这地方打仗啊。这次呢是这个暗利在那边做元帅哈，带兵打仗啊，所以从这个德萨新立做王啊，这个消息传到这个基比顿，可能要花几天的时间哈。那显然是暗利他们一听到新立做了王，他们就不干了啊，马上就掉头哈，不打这个基比顿了啊，回师这个德萨哈，去围这个京城哈。要把这个新力除灭啊，所以只有7天呢哈，显然是这个新力回来又花了几天哈，围困这个城啊，所以很快新力知道大事不妙啊，他就自焚而死啊。那接下来这个案例又做完，我们思考一下哈，这个巴沙和新力只是神手中的工具哈，除灭，但是他们虽然成就神的预言哈，但是杀人过甚哈，最后也受到神的惩治哈。这个是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啊？
对，刚才呢，我们这个师母跟玉秀姊妹呢，就分享的特别好，就是说到这个北国啊，它不仅是远离神，而且它拜假神，拜金牛犊。我们之前看的那一章呢，看到这个南国的亚撒王，他是因为也不叫远离神嘛，他有点自我膨胀，自以为是啊，这个已经是神不喜悦了，但是还不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北国这4个王，他根本就是拜假神，拜假神带来的后果呢，就是罪大恶极，杀人如麻，血腥镇压，血腥屠戮，啊，这个是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这个就是说你拜假神带来的后果。那我今天就是我们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就玉秀姊妹就提到，就是说国家其实不稳定的根源，其实就像刚才牧师所说的，就是箴言28章2节所说的，就是列邦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啊，就是我们就知道，就是如果是他的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有罪的话，这个国家他就不稳定，不稳定呢，他就体现在这个君王就换的很多，结果呢换的很多，而且呢民不聊生，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学过中国历史的都知道，什么春秋战国时期啊、五代十国时期啊，很快就换一个朝代，换一批人上去啊，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君王就不断的换，然后国家内部一片混乱。那个罪恶滔天啊，不蒙神的祝福， 从人民的角度来讲，可能是因为啊，他觉得这个临上来的领导人无能腐败，然后就发动运动再推翻，然后再换啊。但是其实说这个无论经过多少次的折腾，其实也不会有好。这个我们也知道，在今天的世界上，就是真正像大卫一样敬畏神的领导人几乎没有。你哪怕像亚撒那样的人都没有。但是呢，就是说所以我们所盼望的国度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我们希望我们的君王呢，就是说，就是要靠近神，要靠近神，然后要敬畏神啊。如果是这样一个君王的话，这个人民才是有福的。如果是像北国那样，那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教训啊，就是说，因为耶罗波安带来一个很恶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他们老是这个走老路，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就看到这些啊，什么巴沙呀、新利啊，就是这样子。巴沙的确是杀了这个耶罗波安的全家，也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包括新利也是的。但是呢，就是说他所行的事情，就是说虽然是合乎神对他的预言，但是神为什么要愤怒？就是对巴沙、对新利都愤怒呢？一个是他们两个都越过界了，一个是耶罗波安说神说要灭男丁，结果他把全家都杀了，到新利这里变本加厉。啊，就什么不仅是全家，然后是什么朋友亲戚全杀了，这个是多么血腥残酷的事情。就是说，他这个人，他作为工具，他可以做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但是他不蒙神的喜悦，这个就跟亚撒王有很大的区别。亚撒王他把那个偶像都除掉，废了他祖这个马家太后的位，但是呢，他是一个合乎神蒙神喜悦的一个王，所以说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对神的态度正不正确了。就像当今有很多的有钱人啊，他用不义的方法挣到了钱，但是他把这个钱捐到慈善机构。啊，他的确是可以造福很多的穷人啊，这个也是个好事。但是他们只是神手里用的工具，因为他的目的、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荣耀神啊，这个他只是为了他自己的个人的名利啊什么的啊。你说神会喜悦这样的人吗？所以神最看重的是从内心的这个出发点啊，巴沙呀、新利呀、耶罗波安、拿达、以拉，包括后面的案例呀，哈，没有一个是体贴神心意的。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说这些人就是神的工具。刚才那个 Flora 姊妹分享的很好，就是说到这个工具和器皿。我们说器皿，它比如说土造的、陶造的、金造的、银造的，这个都是可以被神的手所磨造啊，从原来一团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造成一个有模有样的东西，而且是不断的完美、不断的完善啊，这个就是说。可以是受教的，这个是神的手啊，神的灵来教导他，慢慢的成为合乎神心意的模样。而且这个器皿里面是可以盛东西的，我们所说的东西就是包括圣灵也好，神的生命也好，啊，神给的教导也好，啊，就是一切属于神的东西，那些东西是神要留在你身体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一看都知道他是真基督徒的话，你可以在他的身上看到神生命的样式，这个就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器皿。至于工具，首先它一个锤子、刀子、凿子，它可以被陶造，它已经是那个样子了。其次，它里面不能够盛东西，而且工具它是用过就被扔的，器皿我们是可以留着、流传给后代的。这个就是工具和器皿的区别。但愿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成为神合神心意的、趁手的好的器皿啊，来被神所用。
那我们这一组呢，跟第二组的分享，大同小异。那我在这边再重新的整理了一下，我们可以从那个巴沙还有新利这边，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北国的这些王当中，我们看到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惹神发怒。在这个经节里头，16章的第7节都有提到。都是惹神发怒的，然后呢，其实呢，神还是很爱北国的，所以呢，他差遣了先知，就是来告诉，就是耶户来责备巴沙，因为呢，神的常说，你是从尘埃中来提拔你，可是这些人做的事情呢，却是都是不容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也跟着，就像刚刚。陈洁姊妹所说的， 巴沙呢，他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过头了，因为神也跟他讲说你，耶罗波安的家里，在那个14章的10节这边提到是只有男丁解除，可是他这边把全家都杀了。我们也看到辛利呢，他就是不仅是杀了所有的是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都杀了，真的是很恶。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王呢，他们呢都是惹神发怒的，还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是眼中都行神所看为恶的事情，然后呢，当然最后呢，他们也都是让以色列民陷在罪中。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些王呢，他们都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那神是用他来完成神所要做的事情，可是他们的表现出来的就是残忍，就是杀戮，都不合神所喜悦的。那神要的呢，神的王呢，就是一个器皿，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器皿，就是能够盛装神的旨意和神心意，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且能够盛装神的一个品质。那我们也看到，就像大卫王，他呢，神有给他，他知道神要让他成为王，可是呢，我们也看从过去的我们所读的经节，我们看到。大卫王面对着扫罗王的时候，他有机会杀他，可是他2次都没有杀他。然后他是一个敬畏神，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他是真的是他就是就是诚诚实实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来敬畏神。那从这个巴沙跟辛利，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只是用他们自己的权力来得着他们的王位。然后呢，所做的事情都不荣耀神啊，这是我们看到今天所看到的。那这个也就是也来带来告诉我们，就是说，当这个罪，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带来了毁灭，所以他们是一代不如一代。然后，真的这是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管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家，一个国王或者是人。若是我们真的是诚诚实实的来敬畏神、遵守神的律令的话，那个国是会强盛的。可是若是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其实那个衰败是很快速的。
好，谢谢 Joanne 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完整啊。那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橘子姊妹引用这个出埃及记34章啊，来讲这一段所发生的事哈。34章第7节，这里讲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啊。那以前呢，讲到追讨罪恶3、4代，我们通常讲是说，一个人对他后代的影响可以达到3、4代啊，儿子、孙子、曾孙所以，他的后代会受他的罪的影响啊。但今天我们读到这个列王记，我发觉从另外一个层面去理解，就是说，这个人一旦犯罪，越犯越恶的话，他到3、4代都会灭绝的，对不对？他的后代都没办法活过3、4代的，那像这个耶罗波安就是啊，到第二代全家被灭了啊，巴沙家也是到了第二代就都给灭掉了，他干脆到3、4代之后就没有人了啊，所以这也是哈，神追讨罪呢，其实不用神自己出手，神只要不去拦阻他们犯罪，这个罪啊就是越来越恶啊，这个你看一代不如一代啊，这个拿达王被杀的时候，他是在带兵打仗啊，在那个基比顿那个地方但是这个巴沙的儿子呢，他是怎么被杀？是在醉酒的时候。你看这个，到了第二代这个纣王连带兵打仗都不去打了在那儿享受，在那儿宴乐在那儿犯罪在罪中被杀所以真的是神如果不阻止人犯罪就是人就是自我毁灭。都没办法 survive 到3、4代会招致被杀所以这也是神的审判的一种任凭任凭人犯罪最后自我毁灭。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一下哈，基本上是三个部分。通过牧师的问题的思考哈，第一个就是 神是王。如果任何地上的君王，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去行事，而不是尊主为大，夺了神的主权的话，他的国度不会长久。神的话是带有力量的，不是不可轻忽的。所以呢，如果人在王在最终享乐的话，那他实际上神是必定要追讨的。这不管是从巴沙王以拉，还是新利啊，这些都体现得非常的清楚。也是我们歌中唱的，真的神是王，直到永远，神国才可能到永远。任何一个地上的国，当以自己为中心、自以为是、自以为意、自己拜自己为神的时候，他的国是不会长久的。那第二点呢，就是神是公义的，最后的审判都在神的手里，不是由人地上的权所决定的，地上的人的地位高低或者权的大小啊，所以呢，这个实际上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安慰，让我们在看见地上有不义的时候，我们一切心交托给神，我们去祈祷，我们要耐心的等待，恶人的王朝不会长久，包括在我们身边要是作恶的人，他也不会长久，所以呢，我们有神还怕谁呢？哈，我们要时刻存在敬畏神的心，才可能走永生的道路。第三个，也就是我们思考，其实你们刚才弟兄姐妹牧师分享都已经分享特别好了，就是这个工具和器皿这个思考哈。这个工具实际上，工具和器皿都可以被神使用。那我们觉得这个关键还是在心哈，就是说被使用的工具他并不明白神的心意，他可能只知道他自己的心意，而神就用了他们这些罪人的这些自我膨胀的一些心去成全成呃成就他要去惩罚恶人的一些旨意啊。那器皿呢，实际上是明白神的心意的。那不管是作为瓦器还是作为金器我们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器皿因为心向着神，它是纯洁的，那它就是说以神的心为心，那就作为明白神的话，作为神话语的出口，那也去彰显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瓦器、金器这个器皿，去彰显我们神赐予我们的使命和彰显神的荣耀。好，所以我再那个回顾一下，我们这两次实际上都是这些君王在地上的君王的一些崇拜和这个。和这个王朝换代哈，我分享上一次我们就感觉到同样的一个就是箴言，愚昧人，箴言1:32-33，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宁，不怕灾祸。这个反映的真是活灵活现的，在这个历史故事中，也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英雄是谁呀？我们都可以思考，未必是真正的是神国的英雄哈。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所以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所以求神引领我们，也赐给我们合神心意，让我们做合神心意的器皿。
我是想分享一下关于巴沙王这个人。其实他也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他首先是被神所拣选的，因为在第二节就这样说：“我既从情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啊，所以神对他一个特别的恩待。但是巴沙王后来叛逆了，他做王22年，其实他蛮有自卫和能力的，对犹大，他不断的征战，而且呢，他建筑这个拉玛城，这是要抵押犹大的向北进。那么，在他的内政里面，他把他的军队分成两队，一个是信利，一个是暗利，所以他想将两个将军互相抵制。那么他自己就不为不把所有大权旁落了，但是他没有， 跟着神的旨意去行，结果呢，他任意而行的时候，神就警告他。说的20年来，神也派人去警告他。那为什么他神用他做预言来灭罗伯安的家，耶罗伯安的家？为什么他要被惩罚呢？这就是等于巴比伦被耶利米所预言要将来要灭掉犹太家，但是在耶利米50章的时候，耶利米要预言，因为巴比伦的恶性，他也会被灭掉，结果是同出一辙的。
好，谢谢没传达。当初这个哈巴谷先知也是搞不懂啊，为什么是当神告诉他说神会兴起巴比伦人、加勒底人哈、来管教啊、惩治以色列人、犹大国的时候，他就不明白啊。他说这个巴比伦比我们更恶啊，杀人更多啊，更甚、更残忍啊。这神的回答就是这样啊，这个使用巴比伦帝国管教他的子民之后，神会反手。反手惩治这个加勒底人。
我们也是讨论到说，那个就是借这几个问题，还有就是那个工具和器皿来讨论哈。那么讨论到说，为什么就是我们提到的北国这三个王啊，都行这个耶罗波安的老路哈，甚至是这个新立他才做王7天，但他还是行耶罗波安所行的哈。那为什么7天他就是百姓这个陷在罪里面？那我们讨论到说，就是这些神呐、啊，他不是这些王啊，他其实对神都没有一个，都不认识神啊，因此他没有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哈、那我们说，如果按着前一个王所做的，接着去做，那这样就会比较容易哈、所以一再提到说，都是行这个耶罗波安家一样的事哈，所以耶罗波安实在是在北国立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好，以至于这些后面的这些个王啊，因着他们对神的不认识、对神的不敬畏，就非常轻而易举的就照着老路这样子就走下去。提到这个工具和器皿啊，就像前面提到的，我提一点，就是这个工具的话，就是神可以借着恶人的恶来成就他所行的这个旨意，哈。所以看到有些这个我们提到的几个这个恶王啊，他们虽然神成就了，但是虽然他们是似乎是成就了神的旨意，但是他们又做了超过神所要求的，所以他们最后会受到神的惩罚。那虽然今天的经文里面有看到那么多的不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也看到一个非常爱神的，就是这个先知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哈，他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责备这个巴沙，而他的父亲这个哈拿尼啊，他也是先知哈。先知以及先知的儿子这个耶户，那他的父亲哈拿尼，我们可能以前面有提到过，那他到历代志下第16章的时候，就是亚萨后来就是晚年晚节不保，去和那个王叫什么亚兰王吗？然后就是他的父亲哈拿尼就去提醒亚萨王，亚萨王后来甚至都把他关到监里面，所以我们看到神虽然有那么多就是违背神心意的，但是也有看到就是一直在忠心耿耿的为神服侍尽心的人，神总是会保留那些心一直向着他的人。
对啊，谢谢小平跟大家的分享。刚刚提到那个耶户哦，40年之后，他又向约沙法谏言，所以这个耶户是非常敬重而且认识神。相反的哦，那些君王，北国的君王20位，没有一位是好的。所以作为一个王者，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神耶和华神。认识神的话，你才会谦卑，谦卑才会敬畏神，敬畏神你才会有智慧来处理国家的事情，带领百姓，让整个国家人才会有平安的日子可以过。所以在北国的这个历史啊，正成为我们的一个警醒的一个警惕。君王是这样子，个人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边陈根，亲近神，要认识神，要谦卑下来敬畏神，神就给我们智慧，怎么行事为人。啊，这是我们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好，谢谢吴长老啊，很宝贵哈，谢谢每一个同工的参与和分享啊。 这些经文以前可能一读就过去了哈，头脑当中都不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啊。但是我们花时间去琢磨、去思考、去分享啊，那这每一个不同的君王的形象就活起来啊，就立体了哈。我们也能够知道啊，这些人的特点啊，各自有什么不同啊。好，我们继续来背啊，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啊。列王记上19章11到12节，我们一起来哈，来复习一遍。列
列
王记
王记
上
上
十九章
章
十一
至
到
十
十
二
二
节，
耶和华说：“
耶和华
说，
站在
山上，
在
我面
前，
在我
面
前，耶和华
从
耶
和
华
那从那里
经
过，
他面前
烈
风大
作，
烈风大作，
山
却
山
水
耶和华却不在
风
中，
地
震
不在
风
中，
耶和华却不在
地
震不在风中，
后
有
火
地
震
耶和华
也
不在风中，
火
也不有微小的声音。”
后有微小的声音，
19章
19章11到12节。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诚如以利亚所遭遇的，主，你有时候用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讲话。主，在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圣灵常常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讲话。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清晨来到这个平台。能够真正从话语里面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主从北国这么多君王的表现，让我们知道，我们实在君王也好，个人也好，一定要认识你是万能的神，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就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敬畏你。主，你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主你就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在这地上。能够爱你、服侍你、敬拜你，能够知道怎么样来服侍我们周遭的人。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主，求你带领在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是在真的心中都能够归向你，一生一世因你为王，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感谢。